夫人，秉性强，凡事不向人求，其实是内耗，最终将心血一点点耗尽。慧兰又向夫人膝边靠了靠。夫人看慧兰一眼，说道：“你是好孩子，可惜张璧没福分。”慧兰也看夫人一眼：“
我有福分啊，有个好婆婆。”
夫人苦笑：“婆婆有什么的呀，凭空添累赘罢了。”慧兰纳闷儿：“怎么说这话呢？”随即有一团生气，难道那天大嫂说的话被夫人听进耳里了？慧兰是个直性子，一着急便说出口：“
妈，您千万别听那嚼舌头的话。”
夫人将慧兰的嘴掩住，说：“怎么是嚼舌头？”慧兰争着说：“
我是绝不理会一星半点的。”
夫人扳起慧兰的脸，望着她说：“第一眼看见，我就在心里说，这丫头我要定了。所以一意孤行，结果是害了你啊。”慧兰说：“
是妈将我接来，才不至在阁中养老。”
夫人说：“这么好的孩子，怎么能养老在阁中？只怕门槛儿都要踏破。”
慧兰说：“那些年，家中事多不景气，都将我忘了，是妈想着我。”
妈是个要强的人，总是信事在人为，不知道人命强不过天命。你和张璧没缘分。
可是我和妈有缘分。
慧兰的泪就流下来。
我和妈前世一定是母女，所以修得今生长相厮守。
夫人的眼睛又亮了，这回的泪直流下来。难得我们婆媳如此投契，可实在太苦了你。慧兰忽从竹椅上站起，回身进屋。夫人正猜是去做什么，人已经又回到院里，手里握着一把头发，是方才一瞬间绞下来的。夫人几乎跳将起来：“
你这是做什么？做烈女吗？”“
我不稀罕烈女还是真女，我只是要让妈知道，再说这样的话，我就去庵里做姑子。”
这一晚的情景，后来谁都不再提起，因是有无限的伤心，还有放心。自此，婆媳间再不说那样肝胆相照的话，倒是常有戏谑。有一回，夫人正经问道：“慧兰，本是要去哪座庵子里做姑师的呢？”慧兰也正经答道：“
我婶婶杭州城娘家巷口的那一个，名叫无极宫。”
哦，
夫人便哦一声，恍然有悟的样子。接下来，无极功且成了婆媳俩的口头禅。谁要是说狠话赌咒，不是说天罚，而是说去无极功。图快活也是说到无极功。旁边听的人不明白，大眼瞪着小眼，唯有这两人会心相视一笑。绞下来的那一段头发黑黝黝的发亮，足有两尺长，搭在花崩上的线架也是不能注目，注目就会伤心。等子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委，有一日问，这么好的头发怎么舍得绞，又问绞下来是做什么用。慧兰头也不抬地说，拿走吧。等子真的就拿走了。慧兰抬头看一看，架上的发缕不见了，心里有些空，怅惘一阵儿，就又过去了。新图样展开在面前，蒙上卷子，婶婶西招的笔迹便从一派湖白中显现出来，依着它一笔一笔的描，探色在白卷上有一种鲜丽，正应了墨有五色的说法。慧兰边描边思忖，究竟用哪一色的线才可有墨迹的沉着和润泽，经久而不败。这一幅佛画全在线描，人和物的形态表情以单线勾勒，最适宜接针绣，一针到底，一色到底，以清晰明快取胜，既安静又不至于呆滞，既活泼又不至于太喧闹。慧兰足描了三日，略做些删节，规整四角四边儿，待要选色，却又迟疑不决，反复的踱量。先在黑灰中盘旋许久，就觉烟气太重，抑郁得很。再到青绿蓝中，劈开合起来回的相配，总是浮力。取来五色合并，取其深浓厚密，却只是杂无缭乱。在踌躇中又度过三日，就是下不了针，忍不住心烦气躁。夫人便让灯奴不要惹他，由他自去无极宫。灯奴不解无极宫是何样的地方，只知道是常人不可及处，便远着母亲。李大和范小来送柴送水，见他脸红筋胀，也不敢多嘴问什么。李大已身怀六甲，走路行动，范小便左右的护卫，看他们两口子穿行院中，夫人与慧兰都有一时的出神，相视一眼，又赶紧避开。多少事是不能想的，一旦要想，情何以堪？于是各自回屋，闭门歇了。这时候等子来了，径直进了慧兰的屋里，手里握着一绺丝，举到慧兰的脸前，姑娘看。 慧兰看那黑亮亮的遗物，不知为何种线玉丝，问：“是什么？”
灯子说：“问姑娘自己呀。”
灯子在这里混得久了，渐渐的没得规矩。慧兰正要骂他胡搅，突然止住了。他心跳着，接过那丝，轻盈盈又沉甸甸，凉凉的又暖暖的，分明是个物件，却又连着骨血。他认出是自己的头发，那日一气之下绞断，又让凳子拿走。可当时仅是一绺啊，如今却千丝万缕。
灯子得意道：“看着头发极好，就当丝来劈，练手艺呢。”劈着劈着就想，姑娘何不当作线，绣她一幅。
慧兰将发丝挂上线架，一松手，散开来。活的一般，可不是活生生的。寿字父母，养字父母，亲的不能再亲。慧兰的眼泪就要下来了，硬是忍回去，强笑着说了半句：“
等着你。”
接着才又说道：“
叫人打你怎么办？”
丙烯穿上针，那发丝几近无色无形，眼睛都捉他不住，千般万般的小心穿过卷子。刹那间，慧兰的心静下来，气息也匀了，可说是天配地配。湖白的卷面儿，好似风吹来一丝的皱，走出了一行的真迹，就是他了。这一日，慧兰就没出门，等子也没出门，一个绣，一个看，不知觉中，日头从东到西，那大罗汉的眉眼轮廓渐渐显出来，慈悲中带着俏皮，好像在与世人说没什么大劲儿的。湖白上的黑勾勒，如同青石上的镌刻，素染中且透出娟秀，就是出自闺阁里的手和心。慧兰吁出一口气，直了直腰说：“再不怕你变颜色了。”这才看见天色，又看见等子，不觉一惊：“怎么还不回去啊？我娘要找了。”
灯子说：“不怕他。”“
哼，知道你有胆子，当今世上还怕哪一个呀？”“
姑娘怎么谢我？”
慧兰白他一眼：“谢什么？”“
披发呀。”“
谢你个毛栗子。”
说着就屈起手指，指节在等子头上敲一下，梆的一声。等子趁势拉住慧兰的手：“
叫我学绣。”
慧兰抽手却抽不动，斥骂道：“不能给一点好脸，退忘形了啊。”等子松开手，将脸一仰：“
我这就去向老太太和奶奶交代，
姑娘一直在教我，我已经学成大半。
慧兰再想不到，这丫头如此作怪，竟然会讹诈，恨声说：“好心待你，不想倒成了把柄，用来要挟。告去吧，当我怕你啊。”
等子说：“好，我告诉过奶奶、老太太，至多挨几句骂，姑娘就可光明正大教我。”
哼，你想得美，替你配个杂役，嫁了才干净。
等子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上来，吵着说：“把天香元秀的名号收回去才干净。”慧兰不曾想到等子会说出这一节，先是气急，而后又笑起来，笑自己那么没身份，和个没有成年的小丫头拌嘴，绝技不再理他。站起来，将绣活罩上，收工了。不料呢，等子上前将架上的发丝一把就撸走了，
不给你了。
慧兰这才真急了，小的遇上缠不清的了，回转身重新坐下。
等子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
等子退后一步，
直跪下来。
姑娘教我。
慧兰默了好一阵儿，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。等子就是不起来，身子往下一坐，坐在后脚跟上，决心赖到底。慧兰说：“天香元秀不单是真职女工，接近笔墨书画，又多出一份的芳心，不是想学就学得来。”等子说：“姑娘说的那些我都不懂，我只依着葫芦画，总有一天也能画出个瓢。”天色暗了，灯炉在窗外喊点灯吃饭，慧兰急着要他回去好交差，等子呢却豁出去一般，毫不顾及前后左右，就是不起来。慧兰想了想说：“你还没成年呢，等成年了才可拜师求医。”等子听是松口的意思，立刻从地上爬起来说：“
姑娘说话要算数。”
慧兰再不敢滞留，逃似的出了屋，等子随在身后，穿过院子，一溜烟的走出去。灯奴看见了也没叫他。自从灯奴上学交了新朋友，就不再搭理旧玩伴了。等子是有脾气的人，不搭理就不搭理，所以这两个人又成了不说话的人，面对面的遇上，也是装看不见似的走过去。现在，灯奴最好的朋友是养黄先生。在他不记事儿的时候，养黄先生还表演过腹语给他看。如今，养黄先生老了，说不动腹语了，那是非常耗力气的把戏。灯奴当然也记不得腹语这码子事儿，他只是不像别的孩子那样，觉着养黄形貌可怕，非但不害怕，甚至有几分喜欢，就像是一个熟人，只是有段日子不见面了。熟学是在九间楼里最东边的一间，自开一扇门，临街，南北三进，间隔两个天井。站在天井里，就可看见静一堂的山墙。每七天，养黄先生称作一礼拜，第七天就是礼拜日。早上要去静一堂
听讲经半个时辰，再到熟学读书。养皇不像熟师那么严厉，背不出书就要打手板，倒是反过来，要喂小孩子吃糖，还有糕饼，养皇称作圣餐。